奇异嘅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一首诗歌，有啲嘅中文译本叫怎能如此，有啲译本系用我哋今日嘅名奇异的爱。呢首诗歌对我自己嚟讲，或者对每一位循道卫理会嘅弟兄姊妹嚟讲，都系一首好重要嘅诗歌。呢首诗歌系我自己喺被安纳牧师嘅奉献礼上边。诗班来到去献唱的一首诗歌，所以每一次听到一首诗歌的时候，对我来讲都一次很重要的提醒我自己的委身上帝的不弃。今天是圣乐主日，刚才大家都经历了不同的诗歌，这些诗歌其实最远的可以追溯到去主后500多年，即是说1500年前。新的其实最近一两年所创作，一阵间大家稍后就会听一个，一起唱一首两首具有很新近香港先至流入香港的充满着韩国风味的诗歌。今天我们在诗歌当中横跨了1500年，与历代的圣人圣言一起来到去经历上帝的这个大爱，亦都是一班圣乐弟兄姊妹，他们经过了很久的排练。我们一阵间都有我们的舞蹈组很精心地配合着今天的主题，去让大家透过身体的语言去感受领受上帝恩典。同时在后面为我们去支援的音响和简报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用了很多的心机，纵使我们的音响仍然未完美，但正正因为未完美，我们更加要去感谢上帝。所以在这里，在每一年的圣乐主日，我们都有机会有一个圣乐的立约，让到每一位从事圣乐侍奉的弟兄姊妹，可以在当中重新的在主的面前，透着会众的鼓励和代祷，能够去为到我们这个侍奉交给上帝。这一刻我想请所有在座的从事参与圣乐工作的弟兄姊妹，圣乐侍奉的弟兄姊妹一同的起立，我们有一个的立约。其他会众也都请以祷告支持的心来到去参与。各位弟兄姊妹，上帝所创造的音乐是主的恩典，祂喜欢我们献上音乐来到荣耀祂。保罗都教导我们要以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来到去教导，互相献诫，以感恩的心来到歌颂上帝和祂奇妙作为。圣乐主日不是单单为诗班和圣乐侍奉人员而设，更加要邀请每一位信徒都要起来回应。我们在崇拜当中以嘴唇的祭回应诗人的呼吁，来啊，我们要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歌唱欢呼。我们用诗歌重述上帝救赎的工程，并藉此与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认信，作为歌唱的教会。循道卫理中更加是鼓励信徒以诗歌作为学习信仰、塑造灵命的一个途径。藉着这个圣乐主日，让我们无论是圣乐人员或者是会众，都再次在主的面前立志，愿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以歌颂和敬拜上帝为首要的侍奉。今天我们当中有参与圣乐侍奉的弟兄姊妹，要在上帝和会众的面前重新确认我们的约定。我们要感恩，因为一群参与圣乐侍奉的弟兄姊妹愿意付出他们自己的时间心力来到参与在教会音乐的服事当中，带领会众藉着音乐来到荣耀上帝、亲近上帝、祝福别人。在这里我们要求上帝悦纳这一个声音的祭，也都求上帝赐福给他们。现在请圣乐人员一同的以一个的回应，我们得蒙主的拣选，心中既喜乐又战惊，能透过音乐与人分享圣经真理， 是何等大的尊荣。恳求圣灵引导，使我们寻求以神圣的音乐宣扬上主宏大的救恩，让我们的口宣告我们心里所确信的，会众一同的回应。我们愿意奉献自己，跟随诗班的带领一同侍奉，以喜乐和信心赞美上主。但愿我们与诗班在灵里和谐合一，同以诗章、颂词、灵歌心被恩感歌颂上主。但愿孩童、青少年、成人和长者不同的音色与各种乐器的和谐共鸣，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尊崇、至高三一上主。我们确信终有一天，地上的赞美会化成天上宝座前的赞美，一切被造之物都要说，用尊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于宝座上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请坐。今日在我讲到前，诗班为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唱了《奇妙的爱》，亦都是我所讲另一个名字，怎能如此。这一首的诗歌是 Charles Wesley 查理士·卫斯理，即是我们会祖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所写的一首重要的诗歌。这首诗歌英文名叫 And Can It Be。其实他如果单单从中文怎能如此来到去翻译的时候，有少少好像觉得他不是很有信心，但如果是用英文来看他的原本的名字 And Can It Be 的时候，其实他是带着一些的反问，一些对自己生命的质问，而提出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感觉。竟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主都会做这么多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如果刚才大家留意歌词里面的描述，大家会很感受到 Charles Wesley 当年他所写首这首的诗歌讲出那份奇爱的微妙，以致到他自己去反省他的生命，去问一个问题，怎能如此？我这罪人都蒙怜恤呢？Charles 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1738年5月23日，我希望大家都记得这个年份和日子，不记得不要紧，其实每年都会提。因为1738年5月24日是整个循道会中一个大日子，即是说是 Charles 写好这首诗歌的第二日。为什么是这么大日子？大家在每一年到五月准义会主日的时候，都一定会听到讲道宣讲的人跟大家去分享，无论是直接解释又好，或者是提及都好。因为这一日5月24日是约翰卫斯理我们会祖在挣扎了一生30多40岁，已经做了10多年牧师之后，仍然对他的信未确信的时候，仍然都觉得自己不配，不明白这份爱在他有罪的身体上如何运行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他竟然在一个 很普通的晚上，就是5月24日的晚上8点半左右，经过一个叫雅尔德门街的地方，听到一班信徒一起聚集朗诵路德所写的这个罗马书的一个导言，不是读罗马书，只是读一个导言。在当中他听到这班人充满着信心喜乐的声音去颂赞上帝，在诵读这个导言的时候在那里颂赞上帝，因为他们确信我们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他无条件将这个救恩给每一个人。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约翰卫斯理其实是很认识，不过一生他经常都觉得自己都做是不够好，所以他经常都很不肯定究竟耶稣的这份爱是不是真的给到我的生命上面。但我们比较少提的，比较少提 我們通常提24號，很少提23號，因為23號就是 Charles Wesley 他的弟弟寫了這一首《怎能如此》這首歌。為什麼他會寫這首歌？原來也是奇妙的，因為他兩兄弟其實由小到大都是同撈同煲，一起在大學的時候努力去建立了一個叫 Methodist 的團契，但是在他們的生命裏面一直都是追求一些很有規律、很嚴格、刻己要求自己，甚至在我們今天看來刻薄自己的生活方法。他們認為這樣才能夠配得在主的面前，但是當今天我們反省的時候，你如何刻薄自己？你如何不吃東西？如何不睡覺、不休息？每天24小時去做你能夠做的工作，其實你都是不配的。配嗎？不配。所以他們生命裡面充滿掙扎。奇妙就是奇妙在這一年裡面，1738年，距離現在已經一個很長的時間，200多年。在那一年的當中， Charles Wesley 首先就是在這個的5月24號之前就已經經歷了一次，他跟他一些好朋友一起去分享、去靈修的時候，在禱告的當中重新領受那一份的温暖，感覺到是的，我不是靠自己，我是一個罪人，我得罪自己，得罪父母兄弟，得罪家人。當然到最後我們必然思想我們得罪上帝，但是當他在祈禱、在靈修跟他的弟兄一起來到去分享的時候，他得罪一個很大的鼓勵、很大的肯定。在聖經的當中，有哪一位聖經的偉人不是曾經得罪自己身邊的人，甚至安息臨終的時候仍然都是口唇不潔、心裡不正呢？我們的確盡了我們的能力都未法無法成為完美，但是上帝恩典，祂的憐憫只有在求憐憫的情況底下，只有相信這份憐憫是真實，相信上帝真的會憐憫我們的時候，這個救恩就真真實實臨到你的生命當中。所以祂就寫了這一首的詩歌。今天當弟兄們讀出福音書的經文的時候，路加福音第18章，我們看到一個很熟悉的故事。這個故事一開頭耶穌就告訴我們，他要講一個比喻，這個比喻是要教訓那些自以為意和藐視別人的人。於是他講了兩個人的禱告，一個是一位法利賽人的禱告，一個是税吏的禱告。不需要牧師多說，在當時的社會，這兩種人簡直地位懸殊得很緊要。法利賽人是很遵守規則，是很敬虔的一個群體，雖然很多時候在聖經裡面批評他們，但事實上他們仍然都有很多好人。不過他們太過拘泥在形式上面，他們只是追求在那個生活上面去表達給人看見他們的敬虔。稅吏就剛剛相反，因為他們的工作被看不起，因為他們的工作被人覺得是壞、欺詐、不誠實，會堂不會接納他們，傳統的以色列人、猶太群體不會接納他們。於是乎這個稅吏的禱告是多麼卑微，他只能夠遠遠站在會堂外邊，低聲的、很沉靜的來到他說，上主啊，開恩憐憫我這個罪人。的確這個是上主恩悅的一個的禱告。這個的教訓讓我想起在主後500多年一位非常之有影響力的一位的神師，他的名字是聖 Bernard 今天幫我們seafood 的seafood 即是海鮮。聖 Bernard 當時他有很多不同的著作，其中一個著作叫做四個階段的愛。這四個階段的愛很簡單， 第一个阶段，他说人在开始的时候认识爱的时候，他的爱是怎样的呢？他说是 love of self， 爱自己。为什么呢？ For self's sake， 爱自己，因为自己的缘故。去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说，提醒我们，原来当我们去转化、去转变、去认识更加多，慢慢我们年长，我们人生经历多了的时候，你发觉如果我们的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的话，我们其实很伤害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不会见到我们这份爱。于是乎他说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是 love of God for self's sake， 是因为自己的缘故爱上帝。这个其实是我自己都很经历，因为自己的缘故爱上帝，可能大家都经历。大家回来为什么？是想上帝赐福给我们，是想上帝让我们生活顺利，无病无痛，丈夫听话，妻子顺服，儿女就好像你的翻版一样，你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 Love God for your sake， 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你才去爱上帝。但是当我们慢慢有成长、有进步、有经历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我们应该有一个第三个阶段， Love of God for God's sake。 就好像这一首刚才那首的诗歌Charles Wesley 创作的时候，他看见我爱主，不为什么，就因为主爱我。我爱主是因为主就是主，他应当得着我的爱。其实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思想，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父母、子女，有时都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难以平复的一些的伤痛，但他始终是我的家人，始终是我曾经爱，还有他曾经爱过我。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这样来到去爱呢？当然去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份关系更加重要。我爱主是因为主就是我的神，就是因为主他爱我的缘故。不过这个都有少少好像都是跳不开我的那个情况，不过大家放心，上帝知道我们软弱。所以圣彼得他在他的书里面所讲的第四个阶段的爱的时候，他说其实最美好的阶段其实是什么呢？是 love of self for the sake of God， 是我爱自己因主的缘故。大家记得耶稣基督给了命令我们吗？他说我要给世人一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人问耶稣的时候，乜嘢系诫命最大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爱你的上帝，并且要爱邻如己，或者爱人如己。人如果不懂得爱自己，如何爱人？人不懂得爱自己，不能爱人的时候，如何爱上帝？所以最高的升华，我想莫过于真系 love of self， 懂得爱自己。点解？因为上帝的缘故，因为上帝是恩典。上帝对你生命的那份重视的缘故。讲完之后，这个 four level of love 一路相传，传到就在 Charles Wesley 去世100年左右的时间，另一位叫 Fedor 的作家将这个的四个 level four level of love 创作了成为一首的诗歌。这首的诗歌就是《爱的转变》。这首的诗歌分成四节，正正就是将这个四个阶段的爱透过歌词唱出来。现在让我们听诗班我们唱出的第一节：专爱己，却不爱你。 转爱己却不爱你。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嘅故仔，喺机场发生嘅故事。喺机场好多时候都会误点，我哋总会发现有一啲人觉得自己好重要，会跑到去 counter 即系柜台面前大吵大闹。有一个大家都可能喺互联网传咗好耐嘅一个好简单嘅故仔，一个人揸住佢嘅机票、登机证、商务客位，跑到去呢个柜台嘅前边嘅时候大吵大闹。在他旁边其实排着长长的人龙，正在等待处理。当时他在大吵大闹，向着那位的地勤的女士在大声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立刻帮我处理。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他不断强调，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觉得很有趣，这一位充满智慧的地勤人员立刻就拿他的麦克公开地说，这位先生不清楚自己是哪位，在座的在场的有没有人认识他，请你认识他吧。人的罪，罪人有时不一定是偷黑拐骗杀人放火，人的罪其实有时就是过分的自骄自傲，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路加福音耶稣所指责的人，我们自以为而以为自己很巴闭。当然这个人我们都怜悯他，他觉得自己给了很多钱坐商务客位，现在是航空公司不对，所以他能不能够准时来到去上机，他觉得他应该比其他人应该更加被优待，更加有优先去处理。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时都在这个边缘里面来挣扎，这些可能是我们内心，是我们的灵一些的软弱，一些的挣扎。我们总是想觉得自己要被优待，自己要被抬举。问题就来，就来冲击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为，有些人真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有，自己一无所缺，所有都是靠自己。但其实这些人的内心，坦白说，他并不掌握到什么东西。只要他稍微经历任何失去，他没法法企得起身。倒返咗一个极端，就是有些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同样，其实他的生命又怎会什么都没有呢？记得一个故事，很简单的故事。有一个穷书生读完书之后，大学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很不开心，去到牧师面前请牧师为他去祈祷帮助他。但牧师一路来到开导他，跟他聊天，他一路都强调，我没有用，我没有能力，我烂泥一劈，我前途灰暗，我一点都不值钱。牧师跟他讲了很简单的说话，他说，你觉得自己不值钱？如果今天你愿意割了两只手指下来，我立刻就给50万你。这个其实是香港保险最低的赔偿，差不多，大家知不知道？所以你有几只手指？10只，我当你两只才50万，你一拿着多少万呢？没人答我的，这么简单的数学，其实你都很富有，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一只眼多少钱？我不知道，其实我们很富有，我们很珍贵。当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有的时候，其实你生命看不到东西，其实你一无所有。当你以为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同样看不到东西，因为其实你的生命本身就已经很值钱，很珍贵。主耶稣赞许那一位的税吏，说他的祷告必获上帝垂听，而且他是最好的祷告。祷告很简单，弟兄姊妹，是为什么？上帝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大家知不知道这句祷告是多重要？这个是耶稣会由创会到今日 是他们整个的团队，无论去到哪里的时候，都是他们灵修祷告的一句说话，我们尊称为耶稣祷文：上帝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为什么耶稣欣赏？因为当我们以为我们生命是很满足、很丰富、是满满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留一个位给上帝将恩典灌溉下来。但是当我们就好像这一位税吏这样祷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还可以求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就求你怜悯我了。他是将他的生命完全倒空，让上帝的恩典可以满满地摆在这个他认为是空的罐子里面。弟兄姊妹，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态度呢？腓多在他写他的《爱的转变》这首诗歌的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这样提醒，他说我已经改变了，我不是再专爱己却不爱你，而是我都开始懂得我爱己又爱你了。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古仔，周柱，大家都听过。其实周柱的出身跟大家跟当时他的村民都没什么分别，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周柱，我立刻就想起徐三害。我们少了一点的机会去研究这个人他的生命的一些改变，他的遭遇。其实他自小在那里生长成长，跟其他人没分别，不会特别去变成一个大奸大恶的人，只不过他就天生神力，自己又愿意练武功，于是乎呢，在村里面呢，他这个力量呢，本来是可以去帮人，但是渐渐变成对人的一些威胁。再加上他自己自高自傲，以为自己什么都有的时候，看不起别人。在这样的处境里面，这种威胁在村里面越来越大，原本爱他的人都开始对他有避忌。当他在村里面的时候，当他去出街的时候，其他人都避开，免得得罪，免得招祸。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相传周柱就去向一个村里面他所信任的长辈来到去查问。长辈说，你应当用你的能力来到去建树村民，让到村民觉得你这些能力，你这些大力量能够对他们有好处。于是周柱日想夜想，想了很久的时候，他就发现山林中有虎，河中有蛟龙。于是佛大家都很清楚，他就去杀虎斩蛟龙，为村民除了两害。除两害之后成为大英雄，个个心里面对这个人都开始有一些转变。但他仍然在村里面没人敢亲近他，大家知道原因吗？大家同样都还是没有改变一个情况，就是亲近他的时候若然令他不快，他这么大力，老虎都可以打死，蛟龙都可以斩毙，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得罪他，我会怎么办？大家都不敢跟他相处。直至到周柱改变自己，怎么改变？被人知道原来他都是很柔弱很软弱，他有需要，他需要他的村民，他需要有朋友，他需要人跟他一起，他需要，他知道他不是最大力的那个，他 他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软弱的人。这种的转化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应当出现。我们每一个其实都可能是咒诅，我们的长处和力量都会成为别人的威胁，不一定是贡献，直至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恩赐可以去贡献，可以去侍奉，并且提醒自己，我其实软弱，我其实不足，我所能作乃因为上帝。所以在诗歌的第三节里面，我们的生命作出转化，我们说我们少爱己，要更多爱你。奇妙的，在首诗歌到最后的一节，诗歌的作者和我刚才所跟大家去分享圣伯纳的那个想法，在翻译上面其实不是很理想。因为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其实圣伯纳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爱己，原因上帝爱我。在诗歌他就提到，他说是少爱己，不爱己，专一爱你。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高峰，但是原来其实我们根本没什么可能做得到，我们怎能够完全不去爱自己？如果当我连自己都不懂得爱的时候，我怎样爱我身边的人？我怎知道原来我是有价值的？所以当一会大家去重唱的时候，大家明白这个在中文翻译过程当中，在创作过程当中一个的提醒比喻而已。真正的意思是我懂得爱自己，因为上帝爱我。而且让我们一起一二三四节同会众诗班一起同唱这首这么好的诗歌，特别大家再一次去思想，我们怎样能够真的在今日透过一个这么美好的音乐，1500年的传统，超过300年的这个创作，将音乐流露到在我们今日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同我们的前言先圣有一个属灵的接触，请大家起立。